各位老师，今天上午呢是会议要我来讲一讲那个家庭教学啊。其实不管是学校教学还是家庭教学，孩子学的好坏跟父母的情况直接相关的。哪怕是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他的状况是好坏，其实跟家长的关系最深。在中国古代几千年没有学校啊，只有家庭教学啊，所谓师叔和家属。教育的权利就是说聘请教师确定孩子教学课程，这个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这个权利不是教委的啊，也不是校长的，这个权利是掌握在父母手中。这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来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是不是中国古人那么笨，笨到没有发现学校教育的好处呢？那么呢，我们现在看今天的美国，我们中国的参考消息，1999年的时候跟了一则消息，这则消息上消息是甜蜜的家庭学校，甜蜜的家庭学校，前面加了两个字，甜甜蜜蜜啊，我们现在说要甜甜蜜蜜啊，甜蜜的家庭学校，当时联邦政府调查美国在家里读书的孩子有80万，这是政府统计的数字，而专家们认为实际数字应该超过一倍，那么80万要乘以2，160万，这是1999年的数字。前不久又听到一个消息说美国现在在家庭学习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00万，而且每年以20%的速度在递增，80万到300万，再过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啊！我们就看了个趋势啊。难道美国是先进到那么落伍啊？落伍到我们中国古代里面去了啊？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奥妙啊？我来搞了6年的家属教育，其实我当教师的时间不短啊，加上自己读书和教书的所有的岁月，那么7岁读书，今年42岁了啊，在学校待的时间有37年啊，应该说对学校是非常的熟悉啊。家里教学教了6年啊，这个2个教学呢，使我觉察到一些东西啊，觉察到一些东西啊。今天呢，就把这些东西说一说给大家一块来啊，好分享一下啊。这个教育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最核心的问题啊，其实不是种种技巧，而是爱。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是个根本。那么爱在哪个地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发现了父母爱子女，很现成，从来不需要哪一本书、哪一个教授去教育父母爱孩子，不需要教的。前不久新闻报道，湖南娄底的啊，湖南常德的动物园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那动物园呢，在栏杆不符合安全条件，结果那个孩子在动物园的时候，给老虎抓了一把啊。父亲 为了救出他的孩子来，结果呢主动把手伸进老虎口里，老虎啊你咬我吧，别咬我的宝贝。最近高考考场上也出现一些事，父母陪考，结果有一父母在考场旁边比孩子还紧张，心脏病触发而死亡啊。还有前些年有一现在有一个歌叫做天亮了啊，父母父亲母亲孩子一家三口坐缆车游山，缆车突然断了掉下山谷，就在缆车没有落地之前的那一个短短的瞬间，爸爸不顾一切的把孩子举起来，最后父母摔死了，孩子活着。是什么东西？这是父母之爱，这个爱不得了的啊。其实每一个做父母的都非常熟悉这种感觉啊。我觉得中国古人的教育他是利用了这个爱的能源啊，这个能源太大的力量了啊，大到什么程度啊，大到不需要任何外力的管理督促，它会自动自发的去做好。所以呢，郭其嘉老师我一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中国古人爱教育他多么的聪明啊，聪明到完全不要用政府任何一分钱的办教育，只要教育部组织一次考试发一张考试卷就行了，对不对？这个我们有时候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可不可以借用这个方法呢？其实现在前不久前几天我不看电视的啊，但是我爱人有时候看看，有一天他打开电视机，我到洗手间去方便的时候耳朵里飘来一个消息，有今年有一个10岁的孩子参加高考啊，这个孩子参加高考是不是在学校的特别的不一样？好像不是，是孩子家教的结果。现在那些早进入大学的啊，都是一些父母们呢、啊、自己另外做了一些事情。一个孩子，我们姑且不谈读心教育啊，就谈那个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啊，那个父母如果加进父母的力量进去，他可以由18岁的高考啊提前到10岁，这就是父母之爱的能源啊！我当过老师，我对我教我的孩子在家里读几年的时候，我的感觉和我在学校里教了几十年的感觉，我说良心话是不一样的。不知道是我坏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我觉得我是不太一样的啊。我在学校里就上2节课，一个班一个礼拜上四节课或者6节课。这个学生他听不听我的话啊？我当然很希望他听我的话啊，但是他实在不听的话，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也不会去追踪他啊。你是否另外一节课你什么状态？你吃饭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你睡觉的时候是什么状态？这些状态中流露出的问题，实际都是教育重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在生活中的状态往往比在课堂开板的听课体现的东西更加真实。如果教育不面对这些真实的情况，这个教育就是变成了一种做喇叭啊，播音器啊，播完了就停止播音啊，其实跟孩子的生命关系不是很深。所以在家庭教学我是感觉到什么，首先一条它是责任制的教学啊，责任造人的教学，私学的老师是一个，不是3、4个5、6个，就好像一个公司他老总只有一个，没有3、4个、5、6个。一个公司啊，这公司老总啊，李总啊，李梦林老总啊，李老师啊， 如果你老总你单位再搞一个四五个老总的话，您那个利欧普有限公司就很有限了，会有内耗啊，就是管理上的话内耗。其实我们还可以不要忘记一个历史，就是58年的时候，毛泽东搞人民公社，他的管理体制是怎么样一个体制？大锅饭，对不对？责任不分明，结果中国饿死了3000万人呐、啊！毛泽东是不是想饿死人呐、啊？是不是计划在1958年以后要饿死3000万人，达到几个5年计划？你有这种心啊？他就得饿死啊！这小平岛承包责任制，他是不是给中国人民每个人花了多少钱呢？这小平岛腰包里掏啊？没有。他只不过是把责任落实到人，结果呢一下子中国的经济就变化。所以我自己感觉到那个教育的责任是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责任制。所谓责任制就是这个孩子的一切情况都是你的责任啊！你不能语文老师推给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推给音乐老师，音乐老师推给美术老师，谁都负有责任，而谁都不负责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洞洞，这个洞洞是个黑洞啊，是吧？可以吸掉很多东西，没有痕迹，这是其中一个体会啊。所以呢，就是说我那里是我们有几个班啊，一个班都是大概有几十号学生，3、40号学生，没有校长，没有教务主任，什么都没有啊，就各家各户。但是人家把孩子交给你了，你没有地方可推责了。这些老师的敬业精神呢、啊、我是说他的敬业精神真的没法比啊，非常认真的学习钻研，学业务，学了解理解孩子，而且这些老师变得非常的虚心，非常的勤劳，非常的爱孩子。孩子有什么成绩，他那个高兴发自内心，他那个痛苦也发自内心。什么叫发自内心？他熬不住，他会半夜3更打电话给另外一个老师或者黄浩跟我交流，哎呀，我现在大的孩子出现什么情况，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个不是外面谁督促他的啊，自动自发，这大概是一个体制的效应。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家庭教学的这方面有这方面的效应好不好不知道，但是这个是实在的啊。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啊，孩子学东西的时候，当然我们选择的是经典。现在我们看起来经典好像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其实王老师也反复强调，刚才刘老师、金老师和各位老师都说到这个经典的问题啊。其实经典就在我心中，经典就在我身中啊。比方《黄帝内经》在哪里？《黄帝内经》就在我身上嘛，对不对？没有离开我的本人。《论语》在哪里？《论语》也在我们自身。当我爱人的时候，我就是《论语》；当我恨人的时候，我就不是《论语》的；当我愚蠢的时候，我就不是《论语》；当我智慧的时候，我就是《论语》。这个关系很重要。如果有这种认识的话，我们对经典会理直气壮。如果没有这种认识的话，就觉得经典是一个跟我很遥远的东西，然后教小孩的时候做贼心虚啊，有一种自我做贼的感觉，好像因为自己都没有这种。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理念也是蛮重要的啊，理真通了以后，理直就是被气壮，理不治这个气，你要他壮，他可以胜利 猎人都要撑那么两三分钟，那是很快就会泄气的哈、啊。还有李兴安、李德，其实你得不得的时候，我们可以检验自己到底得不得理啊，很简单啊。我这个是干得很心安，大概得理了。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得理了，检查一下我这个是干得是不是很心安。中国的成语很有味道啊，它一个成语就是一个哲学啊，理得心安，心安理得，这个理得是很重要的。最经典啊，我觉得就是这理解方面的深入的理解啊，理解到什么程度呢？理解到经典原来就是我，我原来就是经典，就非常的切身，非常的切心啊。这个有根本理念认确定以后，下一步就是法，这个最重要。假如理真的透了啊，那么下一步理透了以后，理就没有意义了。这是一个老师跟我讲的啊，他说你当你理透的时候，没有透的时候，你绝对不要谈方法，你不要谈理没透的时候，方法是不要谈的，因为你任何方法都没有一个根本理念在支撑，法都是错的啊。所以理很重要啊，但是理错了以后，反过来理就没有意义了，就好像一楼爬到一楼爬上去，一楼再不管它了，那你下一步的法是最重要的，法就是把那个理变为事实的那个落实的过程啊，落实的过程，那个法在哪个地方啊？法实际上就是在两个地方产生法啊，一个是学生，一个是道理。这个我们有些同学很清楚的啊，叫气理气机，对不对？气理和什么气机？理通了，气理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气理容易，气机很难。什么气机很难？就是靠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方法不是在我预先设计好的，方法在我们的学生身上。学生是什么样一个性格，什么样一个特点，什么样一个状况，他决定的，我是老师怎么处理他。所以法是活的，理是死的还是空的啊？是空的啊，空的比较好啊。理是不变的，法是什么？变化万千的啊。所以要通那个不变的理，就会产生万变的法。所以理是很重要，不是说你没有理，这东西不管理啊，然后你就直接去到外面去借鉴一招一式，结个套到你那个孩子身上套不上？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的状况是千变万化，但是虽然千变万化，他也还是万变不离其空，这个活与死与活，变和不变。那么一部经典，最后我们确定要他读经，这经典的认识都没有任何问题了。他的经典最重要的是干嘛呀？最重要的其实是要达到几个情况。第一是要读的快乐，背的快乐，抄的快乐，默的快乐，解释很快乐，最后用得很快乐啊！最后经典最后要化掉，对不对？一部经至少要过去老前辈说好像一部孟子，让孩子读下来，那么怎么样才达到了第一步的功夫？要从孟子的第一句话朗朗上口的背到最后一句话，中间很流畅，没有打结的地方，这个情况叫做包本。 包就是承包的包，本就是书本的本，叫包本。但是要包本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就好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楼，最后要这个楼很完整的建立起来。那么建立这个完整的楼，不是囫囵的一下子建立起来了哈，要怎么样把这个大楼的工作分解成很小很小的合理的小部分，然后每一个合理的小部分都很轻松的完成，然后这个大楼就巍然的矗立起来了。这个法我觉得就是说把了一本大书分解成很多可以完成的很容易轻松完成的小步骤，然后孩子在我们的带领之下，他糊里糊涂，最后觉得孟子很容易从头到尾背诵完。这里面呢有一些方法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子啊。第一个，孩子读经典，不要他今天读今天，对。比如说孩子要读一百遍才能背诵的话，最好是分成五天，一个文章今天读二十遍，就不要求他背了，孩子放下来读起二段啊，也读二十遍。当然幼儿园呢不一定读二十遍，可以读五遍，读十遍，都看你的孩子的状况。我的孩子是面对十岁以上左右的，二十遍读完以后，一段一段往下读。第二天最加二十遍上加二十遍，第二段三段加下去，到第五天一百遍读完了，孩子的这个时候那个文章差不多已经要从他口里什么蹦出来了哈。这个时候你说你继续给我背，这个话要这个时候说，这个话不要在刚刚拿到书的时候你继续给我背，时机未到。这个很时机，把握时机很重要。易经这里讲的时和位啊，时位不到，你这个话喷出去废话，不仅是废话，甚至是起副作用的话。这个话的这个是孩子他说要脱口而出的时候，你要必须对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有一种很挑战的意思。好，他马上就老师，你等一下，我马上就来。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反应啊。然后他就来背，就很轻松的你给背下来了哈。然后一段一段一段一段背下去，好了，一章完了以后，再几章合成一个大段，加读一些遍数，然后说你要把它连起来到老师这背。第一个阶段如果工作做得很扎实，第二个工作也是很容易的，就好像一楼爬上来了，然后命令还是要爬上什么二楼，孩子说好，二楼爬上去，你要观察的状况是否一楼的任务已经完成，如果一楼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话，那你还得把它一楼的工作做扎实，第一步没有做扎实，就好像打地基没有建好，你建一层楼，这个地基的问题会反映在一层楼上，即使你建了一百层楼，这个地基的问题还会在一百层楼上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每一步的工作都要做到位，不要留个后遗症在后面。所以读、抄、默、读、背、抄、默都很重要啊。这样一来，如果很善于分解任务的话，很善于落实任务的话，那么孩子真的可以非常愉快的把一部经背熟，没有痛苦的。那我们现在有些老师说了孩子不听，不听的话我估计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孩子的功课任务可能会比较重一点啊，也是孩子他学东西门类比较多，有点累，这是一方面，体力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们给孩子任务的时候，要孩子完成任务的时候，这个量是操作不符合他的状况，结果呢就引起了孩子的一些抵抗等等啊。刚才那些话说穿了，一个简单的情况就是说，把一个大建一个大厦的工程分解成很多的 小步骤，然后每一个小步骤都如实如量的完成，而且很容易完成。注意，每一个小步骤都是很容易完成的，所以容易就是这个地方，而不是一口气就能够建一个大楼，不可能那么容易的。然后每个容易的步骤完成以后，一个大楼就完成了，这是根本的一个原则。其实刚才王老师讲那个天津的那个什么老师，左玉琪老师啊，他小孩子读几个小时越读越快乐啊，这是很真实的啊。因为我教这几年来还没有碰过一个厌学的孩子啊，没有碰过一个厌学的孩子。刚才王老师也讲了，这个孩子不一定喜欢活泼乱跳啊。其实人最好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最好玩的时候是入迷的时候，而入迷的时候，在外表上看是恰恰是他发呆的时候，恰恰是他最不活跃的时候啊！如果你老是以外在的乱蹦乱跳来衡量他，那恰恰衡量反了啊！谢谢。一个画画的啊，像那个阿基米德啊，搞数学的啊，他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所以最后在洗澡盆里面，他还在数学里面，他没这澡盆没有感觉，这房间没有感觉，他只老在还在数学里面，所以阿基米德定律就出来了啊。陈景义搞数学，撞在数学树，撞在树上，以为撞到人了，还说对不起啊。这个状态是学习的最佳状态，其实不光是学习的最佳状态，也是工作的最佳状态。所以最佳的工作状态是不知道是工作还是玩啊。如果你把工作和玩分开来，工作是工作，玩是玩，其实这个人是不幸福的，他是分裂的啊。他工作是勉强的，是投入的啊，是不愿体验干的啊！我要很快要从这个公司里面逃脱出去，到外面去刺激一下啊！这是不幸的啊！成年人这个状态，跟孩子的状态一样的感受啊！如果我们找到工作，不知道工作很好玩啊，工忘我的工作的时候，其实还也就是我们最幸运的时候，幸福的时候。孩子学习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千言万语学习方法，这个方法那个方法，你能把孩子引他入迷，你就成功了啊！如果你没有引他入迷，你怎么旅游，你这个都不像个旅游啊！因为入迷，刚才是像王老师说的一种内在的什么感觉。那么入迷的课要多长？到底几分钟入迷最好啊？其实真入迷了，小孩玩泥巴的时候，你说玩几分钟最好，就是玩二十分钟就泥巴就不好玩了，他可以玩一整天呢。开始了，你要他吃饭了，他满脸泥巴还很不高兴，好大我再拿碎，还可以再教我啊。然后你妈妈，你告诉他，你说不吃饭怎么行？行，我不吃了，这个不是他的问题，你妈妈很心疼的。其实一节课的长短呢，如果从内在的标准来衡量，就是他兴趣很高的时候，他是上课效果最佳的时候，一定要等到尽兴了，这节课可以下课了。应该说，真正的课程的长短应该是这么来衡量内在标准。这样的人，我们大学的这些各位教授都知道，大学生如果有这种如痴如醉的学生，大学搞学术的好料啊！那么，孩子的怎么样才能进入入迷的状况？其实，孩子读经的时间越短，越不容易进入状况。这就是很微妙的啊！为什么一个兴趣的需要一个启动时间呢？就好像我们看一个新的电视连续剧，我都用我们熟悉的情况来比喻认识的。我们对电视连续剧还没有进入状况，还有一个启动阶段。 一个孩子的启动阶段是第一，当天有一个启动时间，比方这一节课他需要一个启动时间，然后再进入状况，然后有一个维持时间，这是当天的情况。还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情况，比方这四五天都看这个事，到六七天第八天以后才进入状况，这也要一个启动的时间。在孩子启动的过程中是不理给他别的很多干扰的，就好像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看着正来劲了突然插一段广告，好不好，是不是，我们在孩子读得好好的突然插一个别的内容，我们外表上所丰富孩子的什么学习生活，其实我们是残害他的入迷心态，是残害他的废寝忘食心态，或者是残害他的入境心态。这个定呢，知止而后有定呢，静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们谁都愿意得，是吧？但是没有那个止、定、静、安、虑，没有前面这一连串的那个准备，没有前面一连串的铺垫，你想得那门就到的啊。所以这个大学已经把我们的教学方法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啊。我们现在大成年人不怕，其实我们都有这些经验，我们看是看得好好的，有人打搅我都烦了，是不是，特别是搞艺术的，如果你啊唱唱戏唱得正来劲的时候，有个夫人要你吃饭，这就是最扫兴的事情啊。所以像鲁迅先生就跟徐广平说，你我写文章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你不能来碰我，你不能跟我说话，你就不理我，你就最尊重我了啊。这是体会之言啊，谁都一样啊。所以孩子的入迷要一个启动阶段，启动了以后还有一个维持阶段，维持了以后你不要明天就换花样，明天还继续从这个昨天的起点上继续往前走，就等于煮一锅饭一样的，一锅饭煮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我们现在孩子负担很重，不一定是他的功课量很大，其实孩子的功课量讲实话是很少的，很可怜。你不看，不要看小孩背着书包从早到晚上学，好像他学的东西很多，对不对？其实很少。问题是，孩子等于煮饭，同时煮七八锅饭。第一锅饭烧一把火，赶紧还没水还没热就烧第二把火。第二个锅，第一节课语文烧一把火，还没入迷，对不对？还没熟吧？第二把火要烧数学了啊，数学饭还没有热，就要烧那个英语火了。英语火还没热，又得烧那个啊道德品质火啊，道德火还没有热，又体育火啊。所以我们那个下课时间很长啊，根本不是需要看孩子什么玩十分钟，玩多少时啊？玩一个小时啊？为什么玩一个小时？玩干嘛？是讲完了，然后说上课，哦，上课，很高兴就冲到教室里面来。你要他玩十分钟，要他回来，呜，没有玩够啊。这都是从那个入迷心理来确定一个教学的规律啊。好啦，这个其他课不一样啊，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尝到什么叫入迷啊。刚才说了，入迷就是大病知止而后有定的那个，好吧？这个定，要定才能生智慧嘛。他不定怎么会有智慧？永远是傻瓜啊！小聪明，刚才王老师不是小聪明啊？这个定呢，一个内在的生命的活泼。和外面的活泼有时候是相反的，有时候是相反的啊。有些孩子动动动动起来了，就好像一个失控的机器，他非得这么放动不可啊。你看他停都停不下来，这个时候这个生命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生命已经他无法主宰的一个状态， 是一个被动的状态，是一个奴隶的状态。其实生命的状态应该是很自主的啊，它很能有主宰能力，而且这个主宰不是强迫的，是好像一辆汽车，它的刹车很灵，要开油门一踩，飙车啊，说停了一踩，那个闸门就怎么样，就停下来了。现在很多人呢，那个油门一踩，开车踩不动，起不动，半天还起不动。所以一个人呢，反应的情况来了，他马上应该反应，他没有反应，一定要在现实的碰好几次地以后，哎，可能有情况，半天才启动，然后一启动又发不动车，他就停不下来啊。刚才讲的就是一停下来他就无聊，就所以那个一种自控的一种能力啊，一种自主的一种状态，这必须在定的状态才能够出得来啊。所以这是学习，就是说让孩子进入这个学习好的学习状态，是要不要像刚才讲的，就是说很多火一把火来烧，同时烧很多锅饭，没有尝不到入定的滋味，也就尝不到那个幸福的滋味，尝不到快乐的滋味。没有快乐知识的学习是不可能搞好的，就好像没有快乐知识的人生也很麻烦啊，而且要不就想上吊，要不就想往下跳啊。他即使没有跳没有吊，他也有这个冲动，他觉得活得比较烦，是吧？有首歌最近活得比较烦啊，我也不会唱，我听年轻人唱给我听的。我说你烦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烦啊，是吧？所以学校的门呢、啊，我们学校宿舍的门呢不牢啊，所以那个学生他不用手开，用脚踢。然后为什么用脚踢？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脚踢过瘾一点。他心里有东西要是吧？要发泄，这个地方积累一点心理问题，那个地方积累一点心理问题，最后你积累一个脚踢。啊，最近韩国发生了一个事情，韩国军营里面有一个军人，他在军营里面丢了一个什么？手榴弹，然后拿端着枪对着同伙扫射了40多发子弹，杀死了8个人。什么情况？不快乐。说穿了，他活得什么？不快乐，充满了仇恨，对学习充满了仇恨，学习能成功吗？所以，学习的根本在于快乐啊。定人，刚才说了定人生智，定人生慧，对不对？还有一个定人生乐，这两个定一定出现两个结果啊，一个是慧，一个是什么？快乐啊，就好像搞一那个看公猪快乐入迷了以后，不仅是很快乐，而且灵感是吧？源源而来，灵感源源而来的时候。快乐也是什么源源而来，这个状态就不需要我们去督促他学习了。那怎么办呢？那个孩子将来要回学校要学那么多科目，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啊，什么办法？叫做哥哥击破啊，哥哥击破，先击破几点。现在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毕业，我算了一下有9年的时间嘛，小学毕业有9年时间，过去10年可以送状元了，对不对？我们现在9年重新教育就不得了了啊，45斤呢、啊。其实教育得法的话，幼儿园就可以把40背完，小学毕业可以把50背光啊。教育一种菜啊，你实在比较担心的话，你从幼儿园到小学3、4年级的时候全背中文经典。然后4年级到5年级你就全背英文经典，其中文经典这个时候你复习就行了，不要背了啊。你英文经典2年，然后再拿半年来专搞数学，小学这个数语数英，对不对？基本文化的课程，然后再进入初中， 不得说说老师不知道怎么教他了啊，是真的啊。这样做就各个击破啊，各个击破一个问题解决了，解决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很容易。这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是郭鸿明啊，23岁才来到中国，他没有用任何一点中文底子。郭鸿明到中国来的时候，但他西方文化已经击破了，击破了就是说他那个汉已经是吧煮熟了啊。他到中国来最后变成了一个中国文化大师，其实西方文化里很高的修养，你对中国文化也是很快的，翻过来中国文化觉得很好的，西方去学也很快。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玄奘法师，知道吧，西游记里那个唐僧啊，他到印度去的30多岁了，印度文恐怕学得不好吧，但是他的中文底子太厚了，最后到印度去了，变成了印度佛学界的首屈弟子的大德。现在也这样，我们现在搞学术研究的都有些感觉，感觉什么时候？感觉5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还感觉新文化运动以前的那些留学生啊，素养很高，而现在的留学生素养什么，那就差没法比了啊，没法比，不能现在一个天平上比。其实50世纪我看了一些人学外语学得很晚的，像蔡元培，他翻译了很多西方的书，他41岁才学外语。曾几则曾国藩的儿子是驻英公使，他的英国文化素养很深，很多英国学者到中国来了，一定要到湖南曾家去看英国书，因为曾几则进的英国书又多，质量又高，到大学图书馆还不如他私人图书馆方便。20多岁才学外语，结果他的外语很多外国人还厉害。为什么？因为你的汉语学得很好了啊，学外语其实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现在可以假设一下，现在有一个中文很好的人没有学过外语，和一个文盲没有学好没学过外语，要这个文盲和中文很好的人同时学外语是什么结果？不语不言而语，对不对？其实这个中文水平很高的人不需要老师，他都会把外语学好，他可以自己学，跟老师学，叫人学啊。还那个文盲，他根本无从下手，即使拿一个很高水平的老师来教这个20多岁的文盲，也无从下手。所以各个击破啊。那么呢，还有一点，就是孩子学的经典要落到生活上，学以自用。学以自用的话，家庭教学好像比较方便啊。方便在哪里呢？比方教我们现在学校做作业，其实学中国传统文化也要做作业啊。做什么作业？做教替的作业。教替的作业怎么做啊？他也有对象才能做啊。没有老人他怎么教？没有父母他怎么教？没有朋友他怎么替啊？如果这个时候少数几个人啊，你就把手就教他，看看你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啊，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点点滴滴的面对这些情况，去手把手的教啊，就这个师徒，他还有他的道理在里边啊。因为我看有一本中医的，广西中医学院的刘立红老师有写了一本《思考中医》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书非常好。他说中国的中医有2个条件要学好中医，第一个条件是经典。这个是没得商量啊，因为经典是就近成就的人的实验报告啊， 经典不是别的，经典是科学实验，只是科学实验是拿万物做试验，经典是拿自己是吧做试验是吧，做人的试验嘛。所以经典跟科学都有相通的一面在哪里，它诸诸重实证，经典是实证的，科学是实验的，两者都是实事求是的。但是经典的实证是这样，它跟科学有点不太一样，科学可以拿两个外物化合以后氢 HIO 啊，合化以后肯定产生的是水，对不对？可以摆出来看。经典是这样子，经典你证到了某个境界，往往是如鱼饮水，冷暖是吧？自知。但是这个人只要他尝到了经典的乐趣以后，他欲罢不能，仰之弥高，专之弥坚，三之在前，夫焉在后，欲罢不能。这个欲罢不能不是说一种词汇，它是一种境界，他就停不下来了啊。这个时候自己很清楚啊。还有一个经典证到了一个境界以后，相同体验的人可以互相印证，或者比我们高的人可以来印证我们啊。啊，知道你知道什么程度，他很清楚啊，这个也是很科学的，这不是主观的想象啊，没到那个境界你装也装不出来，到了一个境界人家要是蒙你也没办法蒙啊，自己非常清晰。所以对解的认识，有这个认识以后，经典是科学的修养的实验报告，必须要把过去人已经修养到一定程度的人的实验报告作为自己做实验的一个指路明，指路什么明灯，对不对？他已经到了高度了，他把那个往前走的地图啊画出来了，我们借助于地图会比较快的把路走进去啊。经典就是修心养性的地图，这一点啊。但是有了地图以后还要什么，地图是画不出真正的地形地貌，里面所有的信息是反映不出来的，它是一个大概，是精微的地方啊，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广大而近精微啊。这个精微的话呢，往往还是需要一个过来人来什么，有时候点拨一下，这个过来人不一定是哪一个什么大德有名的人，其实中国名家人很多啊。往往三五个人交流一下，往往人在看自己的时候是糊涂的，其实人在看别人的时候是很明白的，对不对？所以别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别人都是我们的弟子，有时候帮别人当我们的老师很好，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无非是两个，三个人包括自己还有两个人，对不对？两个人，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好人就是德行善者而从之，大概就德行不善者而感知，师父就有了啊，其实师承啊到处有了。会者活泼泼的啊，不会者呢就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书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学经典学的怎么样了，你要看看周围人的反应，周围人的反应说啊，这个人不错啊，这个人呢就是说很开朗很勤劳很好相处，你的事业越来越成功，你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好，是不是？你的家庭关系越来越和睦，这些反应就是你修学经典的效果，这实验效果出来了嘛啊。你不是说读了经典以后越吵越狠了两口子啊，所以这个都是有检验的啊，师承啊要有检验，要有肯定有否定，要有评判，这个评判内在他这个快乐不快乐，外在事业的胜利与否，往往也是一个标准，因为事业的不胜利是人心的不顺利，你在你不感人，对不对？你不能够得人和，对不对？如果我修心了，修己以安人，是不是我的心修得不错，我的反应都是得体的，我的反应都是合适的，外面他会有外面的情况配合的啊，这个都是可能没有假。所以经典现在可能 最震撼最受用的是哪些呢？最受用的恐怕是在生活中那些商场上拼搏的那些什么那些人啊，他只要一天没清点，他的生意就要亏了啊。他一天没清点，一天就跟人闹别扭啊，第二天三天的业绩就怎么样就下来了啊。所以我现在就讲了经典那个生力军啊，有好几支啊，其中有一支是天下的父母，只要父母懂得了经典的好处，而他儿子不能读经，他女儿不能读经，你看他那个痛苦劲啊，是吧？他爱孩子嘛，他知道他懂得好处以后，孩子得不到他熬，他受不了的，就是一个大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社会上正在做各种各样事情的人，他的没有一个人想希望失败，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成功，才成功与失败需要经典的精神，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经典就是修养自己的心，感动别人的心，那个人心你就诱惑他，威逼利诱是不太管用的。他表面上可以服从，在你跟前可以服从，事后他不会配合的。所以经典是有当机可以检验的，所以经典是有受用的，对也有受用，外也有事项的体现，对经典的魅力永恒。西方人他来学经典不是哪根筋出了问题啊，西方人他很实在的。我就发现西方人他也有个特点，实事求是，他很有科学精神。其实我们这个科学精神也要拿着对待经典，经典不是拿来吹牛皮啊，说的谁都不听不懂的那个古话的叫经典，不一定。经典吃进去化掉以后会变成，做一个父亲就是一个好的父亲，做一个儿子就是一个好的儿子，做一个老总就是好的老总，做一个员工就是好的员工，听也是好听，将军也是好将军，这才是经典的魅力。这个今天时间有限啊，主持人说要11点半啊，我就先说到这个地方啊，有机会再交流，谢谢老师。